喂，平安。
平安。
好，感谢主啊！前两天的时候啊，我跟曾燕说起来的时候，哎，我才发现这个周末对我来说有很特别的意义啊！弟兄姊妹，能不能知道是什么意义？是的，是的。但是对我自己特别，这个呢，只是对我的经历。因为上次我领会的时候，18年前我得救嘛，哎，我才想起来，18年前就是这个周末，二月份的第一天，第一个周末，在洛杉矶的 Culver City 教会。第一次听到福音，第一次看到那个广告啊，在这个 UCLA 的宿舍里，哎，有个聚会啊，你弟兄来讲，我就去了啊。我以前给弟兄姊妹做过这个见证，知道我的情形。哎，结果那一天圣灵就大大的感动我，所以我立时就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哎，我那时候没有看圣经，也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查经班，甚至一个基督徒都不认识啊。而且我就见证，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那这个事情呢，好像没人知道。我信主之后也没有跟这个说我信主，跟那个没信主。弟兄姊妹也知道啊。然后下一周啊，我就做一个很大的开胸手术。我那时候还年轻，18年前。那个时候就开那很大的不确定，从来没有这样，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开胸手术，胸肺里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十厘米宽的长的这个，很害怕。而且特别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家大女儿还有一两个月就要出生了，你说我这个手术万一出什么问题，这个会怎么样？就正常人来讲啊，会不会就是非常的煎熬？哎，但是稀奇的时候，整个这个手术的这个时候，心非常的平安，完全没有想到任何的问题，非常的平安，非常平安，手术很成功。那么这个具体过程，我上次跟弟兄们分享，接下来呀，我就去教会。就教会就参加查经班，哎呦，真是每次聚会感觉那真是甜美啊，真是欢喜快乐。所以啊，我当时就是很稀奇，就感觉到之前呢素不相识的教会中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对我啊，对曾燕那时候大家都他还没有信主，非常的关心，家人般的关爱。所以我那时候感觉真是好幸福。所以那段时间不光如此啊，那时候也开始读圣经。谢谢弟兄姊妹读圣经，有的可能觉得枯燥，对我完全不是这样。我打开圣经真是透亮啊，读哪道理，每一天就随便翻，好像都有亮光，哎，都能拿出来跟弟兄姊妹分享。哎，弟兄姊妹说是，哎呀，都很喜欢。说我是那样。所以那段时间美好的不得了，我永远记得那个时候。然后更稀奇的是还在后面，我刚信主的时候啊。圣经的道理啊，还知道的很少，很少。然后我惊奇的发现，我自己好像跟他不一样，不一样。就以前好像有点怨恨，对别人不能原谅的那些人呢，哎，我可以原谅了。以前呢，有一些嫉妒的心理，没有了，没有了。以前在家里啊，愿意发脾气，有时候跟曾燕吵架，不吵架了。哎，曾燕在这可以做见证，对吧？而且干家务了，对吧？干家务，后来发现自己啊，以前有说谎的一个毛病。那个时候发现不能说了，不是说我自己提醒我不能说，是我一要说谎，里面东西有个声音拦着我，说不能说，有个力量存在。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在这种情况下，我越读圣经，越参加聚会，我就确实的相信呢。我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从2004年那个时候开始。所有的罪恶呀，都被我踩在脚下，很有信心。从今以后啊，没有感觉什么难处会更难，是我和我的主，靠我的主不能解决。从今以后，我的生活呀，我的人生随处就都是得胜，我真的这么认为。而且我觉得我的前途真是到处充满了盼望。在那个时候啊，每次祷告和这种交通非常的容易，非常的容易。而且特别的干净，所以那时候每天都觉得走到外面就天离我好近的，甚至都蹦蹦跳跳的，碰见一个人呢就跟他传福音，就希望他信。这家里我当时岳父岳母他们带他们都知道，每天都在讲这些事情，每天在自言讲这些事情啊。那个时候人这事就突然变化，这样就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哎，这就是我自己今天在主面前愿意跟弟兄姊妹做这个见证，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候。但是过了一段呢， 就可惜的是呢，现在来说，那当时那个美好的那几个月时间没有继续持续下去。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怎么样呢，我以前呢那几个月刚信主的时候胜过这个罪恶好像又回来了，好像啊又开始发脾气了，又开始发脾气，那骄傲啊又回来了，又开始骄傲，那个嫉妒啊好像又回来了，发现我这个人呢还是有问题。那这个时候我就很着急，我信主了呀，对吧，那我怎么办，我强迫自己多读圣经，是不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呢？哎，可是那个时候我惊奇的发现，我读圣经突然又觉得枯燥，又读不下去了。我以前那个读经到处都亮光的时候啊，好像又不在了。那时候我也祷告，来到神面前祷告，但是祷告啊，好像又没以前那种亲切的滋味。而且呢，后来在教会的时候，我也传福音，这传福音的热心呢，赶不上以前了。以前我真是每天蹦蹦跳跳的跟人说，那个时候啊，赶不上以前了。而且爱心呢也变得冷淡，所以那段时间呢，我记得真是好像失败的比较多，得胜的时候比较少。那么有那段时间呢，感觉到非常的软弱和迷茫。那个时候读圣经，感觉跟保罗啊、跟约翰啊、跟彼得他们比一比，我发现我跟他们真的是不同，是差的太多了。我自己那时候感觉不能帮助人，传福音没有力量。所以那时候我来的聚会，我也来的聚会，每周也聚会。在聚会的时候感觉呢，我只愿意把我自己曾经得胜的一端呢告诉别人，可我自己心里面呢，这些失败、这些挣扎、这些痛苦的事就不愿意跟人讲。那时候啊，心里就知道啊，有很多的忧愁在里面。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呢？然后想啊，我会有一些呢自己克制的功夫。那么有时候有这些罪一抬头的话，我自己要下定决心多的力，用力气的去克制它，至少不让外表中表现出来，你不让别人呢看得出来我毕竟是基督徒，对不对？那么这样做，那么有的时候呢可以，有的时候呢感觉是得胜的，但是不免呢有的时候呢还是会失败。所以那时候一天天是什么样的情形？就是啊，有时候失败，那么得胜，得胜，然后又失败，那么有时候犯罪，就懊悔，来到主面前，那么的到高处呢，然后又得胜，然后呢又犯罪，又后悔，然后到一个情形就是什么样的？好像在那里绕圈子，绕圈子。那么我当时啊，就仿佛进入了就是罗马书第七章的那个情形。那罗马七八章说什么？说我这个人真是苦啊，如何能脱离这取死身体？所以弟兄姊妹，我早晨分享这些，不知道啊，今天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在你信主的过程中和我一样的这些经历？那我想呢，不管情形如何，作为我来讲，和我同样经历的弟兄姊妹来讲，我们有一个行得通的办法。那这个办法呢，就是我们一同谦卑的来到我们群羊的大牧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里求问，说我在那些年那种生活，这应当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的常态，是不是每个基督徒得救都应该是这样呢？高一天低一天，得胜一天失败一天，圣经中是这样讲的。那我们来问问主，也许不妨啊，我们回到2000年前，我们回到主耶稣正在往十字架去的路上，主那时候会想什么？主即将就要上十字架，主想到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他会想到今天我们得救的我们，信靠他的我们会是这样的情况。主会期待我们是这样，当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会不会想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这些信靠他的神的儿女，我们是成功一下是失败一下，我们是上午得胜下午就失败了。主会是期待我们会是这样，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所成功的，难道是不够我们终生用公义和圣洁来侍奉他？ 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流血，是不是主在那个时候只看见了地狱的惩罚，而没看见我们还活在世上的这些神的儿女，我们在罪恶之下的痛苦？他，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流血，是不是只救我们在将来脱离那些罪恶的惩罚，而在现在在当时不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痛苦？今天我们的主会不会他在十字架上所成的会救我们脱离我们的今世还活在今天的时候的这些困难？会不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到这个时候啊，我们不得不赞美我们的主，因为圣经上说，不止圣经上说，主在十字架上说什么？成了，主把一切呀都做成了。换一句话说，主救赎的工作不只是预备了这些地位和根据，叫我们可以得救，而且呢，也是预备了同样的地位和根据，叫我们可以完全得胜。这个得胜就是说叫我们脱离了罪恶的辖制。所以呢，保罗在罗马书七章的最后呢，保罗是这样说，保罗没有说我一辈子就该生活在罗马七章的那种悲惨的情景，保罗就兴奋地说呀，七章的最后保罗怎么说，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怎么样，就可以脱离，就可以脱离。保罗说七章的末了就可以脱离，因此保罗说我们可以脱离。那我们早上我们要问，我们如何才能得到这样得胜的经历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两个经验。我想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话，回到我们得胜的源头那里去。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七节，我们刚才读到这个圣经，保罗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这节地方怎么读过，保罗说使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保罗说我们可以得胜，这是没有任何含糊的。保罗告诉我们怎么得胜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可这句话如何帮助我？我当时也信主，我当时也参加聚会了，我当时也祷告了，我也读圣经了，可为什么我仍然会失败？这些圣经到底如何帮助这些我们还在困扰中，在生活中有征战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一个字一个字看原文的希腊文圣经，我们会发现呢，这个原文的直译跟这个意思有点不一样。那么这句经文原文的希腊文原意是什么呢？应该是这样说，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说感谢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得胜，是赐给我们得胜。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稀奇？什么？难道神说是赐给我们得胜？那什么叫赐呢？弟兄姊妹再清楚不过，赐啊就是白白的给你。弟兄姊妹，原来不只是救恩是白白给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七节告诉我们，就连得胜也是白白给你。这是怎么回事？这当然是很好啊，但是我们不得不说，这似乎跟我们的常识、跟我们的经历、跟我们得到的道理不一样啊。我们一直以为我们做基督徒得胜要费相当的功夫，对不对？我们要费相当的努力，对不对？我们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对不对？但这确实是神的话。那么从这一节啊，我们再继续看下去，我们呢，尽管与我们的经历不同呢，但是这神的话，我们是相信神的话呢，还是相信我们的经历呢？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句，再看一句，就是下面这一句，以弗所书的一章三节，这里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啊，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发现呢，不止得胜呢是神白白赐给你的，圣经还说一并带来的还有各种天上的属灵的福气。所以基督徒啊，我们信主之后啊，有很多我们发现这东西啊，是我们地上原来没有，不是在肉体中的，不是天然中的，而是有很多属天的那些属灵的恩赐。是什么东西呢？圣经说是福气。弟兄姊妹，那你信主有多久？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也就三十年、四十年，你经历了多少 属灵的福气。所以因着神这样的应许啊，我们还要做多读几处圣经，就看看神应许中啊每一个基督徒该活出什么样的生命。当然这里我不是说很属灵的基督徒，使徒保罗、约翰、彼得那样的基督徒，圣经说啊，是每一个，是每一个信主的，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们该活出什么样的生活。也许我们看看这些经文，我们才能知道自己啊，神给赐给我们属灵的福气是多少。那些已经属于我们的福气啊，我们是不是错过？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欠缺的是什么？那么接下来我读给弟兄姊妹几节的圣经。第一段圣经，马太福音的一章第二十一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那里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弟兄姊妹，我们经常呼求主耶稣的名字，你记得主耶稣的名字的意义是什么吗？主耶稣名字的意义叫做从，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弟兄姊妹，什么叫把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呢？哎，你也会说，这我还不明白吗？对吧？这不很简单吗？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了，他已经，我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了，这不就是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不错，不用怎么，我们感谢神，赞美神，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了，我们的罪是得到赦免了。弟兄姊妹，我们的罪得赦免和我们把从罪中救出来是一个意义吗？弟兄姊妹，尽管这些是我们在福音书中经常提到的，但是呢，弟兄姊妹，我愿意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不是从罪中救出来的全部的意义。圣经中讲，我们的罪除了被赦免之外，还有一件事是我们注意的不多，是罪是得了赦免了，但是还有一件事，那件事呢，叫做从罪里得释放。你去记得这件事，在罗马书六章，保罗这样说：保罗说，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弟兄姊妹，圣经这里说的是释放，不是赦免，从罪里得了释放。哦，弟兄姊妹，释放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释放的意思就是说呀，当然罪可以赦免，但是我从罪里还释放了，我就说我不必受那些罪的辖制了，我不必呀再受那个苦了。这就叫啊，主耶稣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我们的罪不只要得到赦免，我们的人还要从罪里得着释放。这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也是我们的主耶稣所成就的。但现在的问题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还活在罪恶里呢？还是你从罪恶里面出来了？是不是你今天活在一个境况中，你的旧的脾气还在来找你？你的骄傲是不是回来来找你？你的自私自利是不是回来？你的罪是不是时时刻刻的找？有这样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说呢，有一个人呢掉在海里，那么这个人不会游泳，他掉在海里，他非常的痛苦，看不到希望，海是无边无际，所以呢他就很挣扎，很挣扎。那么这时候你要救这个人呢，有两种办法。那么第一种办法叫做救生圈的办法。所以你要救在海里这个挣扎的人，你怎么救呢？你把救生圈给他。哎，弟兄姊妹有这个经历，救生圈给他，他怎么样啊？他就抓住了这个救生圈。那么这个情况当然是不错了，他在海里呢不会死。但是他是一种什么境地呢？他还在海里，他虽然跨上了救生圈呢，但他还是出不来。他沉倒是不会沉，但是呢他上也上不来。所以呢，他是这种啊，要活不活 要死不死，还是在中间挣扎的状态。这是第一种，这是救生圈的办法。那么第二种办法呢，是另一个办法，是个救生艇的办法。所以这个人呢，开这个救生艇走到这个落水的旁边，到他旁边怎么办呢？他一下子把他从海里救出来。那这个过程啊，是一瞬间就发生了。所以啊，这个原来在海里挣扎那个人呢，他马上就生活在船里，那海底的经历啊就没有了，对不对？也许也只在记忆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两个救这个人的方法，那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救了当时那个在海里挣扎的我，主耶稣到底是用了救生圈的办法呢，还是用了救生艇？你到底用什么办法来救你？弟兄姊妹，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一段一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不是叫我们又死不死不活的，我们的主乃是叫我们百姓啊，从罪恶里救出来，罪恶里救出来。主什么地方说我要从罪恶里把你救出一半，留一半在哪？圣经说要救出来。圣经是说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这是救生艇还是救生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从来没有把我们留在罪恶，所以圣经中所说的得救是把我们从罪恶里完全救出来。弟兄姊妹，那这样我们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经历为什么会是这样？难道圣经说错了吗？没有，我们都知道圣经没有错。那圣经如果没有错，那什么错了？那就是我们经历错了，我们经历错了。那求主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到底是哪里错了。还有一个例子，说有一个囚犯呢，这个囚犯呢在监狱里待了几十年，那么在监狱里的生活非常的痛苦，那监狱里的就是很闹心。那这个囚犯是每天带着很重的脚镣一直在监狱里，一刻不能松开，所以他监狱里几十年都去习惯这个脚镣绑在他腿上，他的监狱里只能这么缓慢的行走，只能一直维持这个脚镣在他身上。那当然几十年之后他很习惯了。可是呢，突然有一天这个囚犯呢一下子就被释放了，被释放了就是说呢，把这个脚链呢一下就拿出去拿走了，说你自由了，你可以到外面随便去走了，随便去玩了，随便去跑。那可是这个囚犯呢，他发现了他走路啊那种习惯那种速度那种生活，他已经习惯过去几十年在监狱在囚禁的那种生活，他还不习惯这种正常的行走，正常的跑起，正常的享受，正常的生活的这种自由，他不习惯。尽管他已经自由了，尽管他已经没有那个脚镣了，求主让我们看见，主是把我们从最终啊完全释放，主是让我们去完全的接受和享受这一切。主说得胜，哥伦前书15章17节，是主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啊赐给我们得胜，给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个得胜的生命，首先就是一个脱离罪的生命，这是第一点。好，我们继续再看第二段圣经。第二段圣经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那么这段圣经说呢，在他仆人大卫的家中，第69节。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拯救的脚。路加福音第一章69节。那过去在74节那里说，叫我们既从仇敌的手中拯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那么这节圣经我们读到了，神在大卫的家中兴起了拯救的脚。拯救的脚呢，我们知道我们得着了。那么这大卫家中这拯救的脚为我们做了什么呢？拯救了我们出来要我们怎么样的？感谢赞美主啊。所以这个拯救脚把我们拯救出来，第一步我们就有了圣洁和公义。 弟兄姊妹，我们有了圣洁和公义，那么这显然不是救人里的，这个圣洁的公义啊，是在我们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有了圣洁和公义这件事，你有没有注意到？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得救了，你信主了，如果你说我还没有圣洁公义，弟兄姊妹，我可以不客给你讲，你是在说谎。因为啊，是你在你里面那个重生的生命，就是在你里面那个基督的生命，它就是圣洁和公义，这是神所给我们的。所以正因为如此啊，圣经说我们会坦然无惧的去侍奉。如果你没有圣洁和公义，你怎么去侍奉主？我们就坦然无惧的侍奉。弟兄姊妹，你今天，你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你是坦然无惧的与神交通吗？你在软弱的时候，你在没有帮助的时候，你能做到坦然无惧的与神来交通来侍奉神？弟兄姊妹，你也许像我在那几年那种失败的情形一样，是比较灰心，比较软弱的，感觉是我拦阻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今天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拦阻马上可以离开，离开你。那这个拦阻怎么离开？弟兄姊妹，那就是基督的宝血。弟兄姊妹，还有什么比基督的宝血更有功效呢？圣经说，出埃及记十二章，神说我一看见这血就怎么样，越过你们去。当那惩罚的主来到这些罪人前面的时候，圣经说一看见血就越过。希伯来书那里说，他的血岂不更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能够侍奉那永生神。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主，基督把一切都做成了，不再在拦阻。当你听到这样的消息，我想我们都会赞美我们的主，真的，主一切都做成，没有什么再能够拦阻你。不止如此啊，这些圣经还说呀，我们要终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终生来到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生。我们在世上活多久啊，我们就要用圣洁和公义侍奉了多久。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那圣洁公义的主如今住在我的里面，我就要用主所赐给我的圣洁和公义来侍奉那永生的神，爱我的神，赞美主。所以呢，得救的生命啊，又是能够侍奉神，与神有亲密交通的神。哎，这是得胜生命的第二点。那么在第三点，那第三点呢，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我再读一段圣洁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四章十四节，这里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呀、啊，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呀、啊，在它里头成为源泉，只有到永生。”哎，弟兄姊妹，熟悉这些圣经？这里主对谁说的这句话？主不是对一个很特别的基督徒，主不是对彼得说的，主也不是只对约翰说的，主是对谁说的？主是对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的。主之前不认识这个妇人，主管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主是对这个妇人说。主怎么对这个妇人说呢？主说啊，你如果相信，你就要得到这个活水，我就是这个活水。主说这个活水要在你里面成为泉源。主是对一个普普通通的撒玛利亚的妇人说。在今天，主这句话呢，就是对你说，对我说的，对我们每一个普通因信来到基督徒、来到主的面前说。那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渴呢？什么叫做渴呢？我想渴啊，就是不满足。但是主说呢，主喝主所赐的水，你就要永远不渴。啊，赞美主。所以每个主啊，他不只是来到主面前是知足，而且呢，我们是要永远的满足。弟兄姊妹，你到主面前你知足吗？你满足吗？你是永远满足吗？这是神给我的，神是要我们永远满足。弟兄姊妹，你当今的境况你渴不渴？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呀， 你从小跟你一块玩的人，那这个人呢，突然你听说呀，他突然做了生意了，他很有运气，他一下发了一笔很大的财，一下有了很多的钱。那你听着这个消息，你觉得可还是不可？那也许有一天，跟你一块在边上工作的同事，也许你平时感觉不太容易，对吧？他做工作也不见得怎么好，可是啊，下一回我们年初的时候啊，这个年终一评定的时候，升职的、加薪的呢是他。弟兄姊妹，你这个时候可不可？弟兄姊妹，也许你有一天，也许你开车呀，突然来到一个你不熟悉的小区，结果你突然发现呢，这个小区里的房子都是这种数百万这个美元的这种豪宅，很大的院子，非常的漂亮。哦，你跟你自己住的房子怎么比呢？所以弟兄姊妹，这种情形你看到的时候，你可不可能再比？你小时候啊，跟你一块玩长大的一个小伙伴，哎，你突然他知道啊，他在国内突然大官，经常在电视上讲话，平时又很有荣耀。哎，相反你呢，你在这边普普通通的生活，不起眼的生活。弟兄姊妹，这时候你可不可能？所以你看到这些时候啊，你会不会想，这个也好，那个也好，这个我要有也好，那个我要有也好，这是不是可呢？但是主是怎么说呢？主说，人所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主说，我所赐的水啊，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饮了。所以他给我们看到啊，我们主给我们的是一种永远不渴的生命。并怎么，你有没有感到过这个生命？而我们的行为好像有不同，主说够了，主说给你的这些够了，但我们说呢，不够。我们是说呀，有了这个事情，哎，我再有这个东西，如果这件事再发生，我可能才会说够了，对不对？当主把那事满足，你说我还有这件事再有就够了。听什么？主不会开空头的支票，主说给我们多少就给我们多少。主说，信的人为什么不渴？这是一件稀奇的事，这是因为根本上的原因。就说你信主，它里头不同，它里头啊有了新的要求，以前那个旧人里面的要求啊，在这个新人里面不一样了，它里头有新的满足。弟兄姊妹，早上我们要问，你有了主耶稣基督做你生命，够了吗？你真的够了吗？你还渴不渴？弟兄姊妹，如果呢我们没有够，那就是我们里面还有欠缺，因为主的应许是，你有了他，你喝了他所赐的水，你里头就有泉源。这个泉源怎么样？就让你永远都不渴，永远不渴。所以第三点呢，主给我们得胜的生命，就是因着主得到完全满足的生命。那我们再读一节圣经，再读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刚才是四章，就过几章到第七章，那主又说到水了。第七章37到38节，圣经这样说：说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就可以到我来，到我这里来喝。哎，还是来喝。说呀，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在第四章里说，这水呢，要在我的肚腹里盛水，成为泉源，使我们不渴。但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这里说呢，就是说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泉源。这个区别在哪儿呢？这个区别呀，在于你腹中那个泉源怎么样流出来了。泉源流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水呀，不但使你不渴，而且是你周围的人不渴。很多年前呢，我信主在洛杉矶的时候，有这样一件事。我们教会的侍奉的一位老弟兄，很大年龄了，80多岁，他师母也80多岁了，我想在那时候，他有个习惯，每一次新来到教会的福音朋友， 新来教会的弟兄，他都会请他到他们家吃饭，他就是他们老夫妇俩。那么当时呢，我刚才在教会，那当时曾燕也没有信主啊，我岳父岳母都在，哦，我有个我女儿马上出生，也在他马上出生。那个弟兄说，我请你们到我家里去，那么当时去，我就拉我拉曾燕，拉我的岳父岳母去，他们都不太愿意，你们教会的人我不愿意。哎，后来我说说，那还有另一个家庭，那到那家发生什么呢？那个老弟兄老姐妹啊，他们年龄很大了，我现在想起很不好意思，那做了一桌非常丰盛的饭食，哎呀，做的菜都非常好吃，那比我们家做的好，他们年龄那么大，他那个师母自己给我们做的，哎呀，我当时就很不好意思，所以我这就看出我这么多年这是他的传统，他很家庭就主。当时我们就吃饭，哎，我记得很清楚，吃完饭呢，那个老弟兄说，哎，冰淇淋在哪儿？冰淇淋怎么没来？哦，师母说，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他到冰淇淋买个特别清楚特别好吃的冰淇淋。我还记得当时，我的那个曾燕呢，我当时的岳父岳母还吃这个冰淇淋。当时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就交通嘛，就说话嘛。说话稀奇的是啊，在整个说话过程中没有传福音，那个弟兄姊妹就讲他当时是怎么信主。他当时怎么信主呢？他的经历啊，说日本兵来了，他当时怎么样？啊，也没有说怎么信主，他这么年经历怎么样？他在洛杉矶啊，开始这个房子怎么来的？说这个房子我们传道人哪有房子，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哎，突然就有个房子了，这个本来要聚会怎么怎么的，这房子不知现在呢就是我住在这个房子，那就说这些，就说这些。那么说完呢也没有给我经验品，没有给我的岳父岳母。那但是啊，这之后回到家之后呢，我岳父岳母就清楚地跟我讲，哎呦，说你们这个人呢，说这个他没有说弟兄，说今天这个弟兄说他信的真好啊，他跟我说信的真好。那相反呢，我每天在他面前传福音，我每天都讲耶稣，我每天都讲圣经，他没有说我信的很好，说那个弟兄信的很好，可是弟兄什么事也没跟他说呀，什么道理也没跟他讲。他说他那个信的很好。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有没有啊，跟一个传道人或者和一个弟兄接触的短短的几句话，这个几句话呢，你感觉到生命上受到供应，感觉自己就得到保存，就得到帮助，你不知道为什么。弟兄呢说出话来，他里面腹中的泉源就会流出，供应使你得到帮助。弟兄姊妹，这不是这个每个人特殊的经历，是每一个得救的弟兄姊妹都应该有的经历。所以这里看到得胜的生命又是能够供应别人生命的生命，这是主给我们生命的特质。那么接下来再读一段罗马书八章，这里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这里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圣经说靠着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哎，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得胜基督徒所应该有的经历，但是这是不是你的经历呢？所以今天不要说刀剑了，今天呢哪怕哪个弟兄啊对你脸色不太好了，你会怎么觉得呢？哎，基督的爱好像今天不在我这里。也许啊，你哪个弟兄今天误会你了，这件事情冤枉了，你会怎么样？哎，心里就很生气，我心里就很难受，我就睡不着觉，会不会这样？也许啊，弟兄，你会遭到某些患难，那患难怎么办呢？你不错，你提醒我，就是患难我要忍耐了。可是你忍耐怎么样呢？我感觉我在这里受苦，你不但我在这受苦，我这个愁眉苦脸的样子，周围所有人都知道。弟兄姊妹，保罗说呀，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弟兄姊妹，我们不只是得胜，我们是得胜有余了。所以如果说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那就是我们还没有经历到。所以得胜的生命啊，就是让我们胜过环境的生命。我们再看一句， 哥林多后书第二章，那这里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那么这里说呢，常率我们夸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的生活呀，并不是呢今天得胜明天失败，而是常常得胜。不是上午得胜呢下午失败，而是常常得胜。那如果我们遇到失恋遇到困难，会是结果会是什么结果呢？弟兄姊妹，我按照圣经告诉你，圣经说呀，我们应该是常常得胜。如果有一个困难有个失恋你没有得胜，这是很稀奇的事情，这是很不得了的事情，这是很少见的事情。我们应该怎么样啊？常常得胜。而且不止得胜，这也说怎么样，靠着耶稣基督，还有夸胜，还有夸胜。之后呢还没完，就说要借着我们的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你有没有香气显出来给别人看？我前几年有一个朋友，从小一块跟我玩同学到我们家来，他呀在国内是高管，大公司高管，很有钱，事业上很成功。但是当时来，我知道啊，他的家庭上工作还两地，有一些焦头烂额的事情。那当时我们很简单，我们就跟他一块吃饭，我们就一块聊天呢。那我知道他这些有心理的话，那当时呢没有，也并没有传福音，时间也很短，一块吃饭呢，一块带孩子玩，带他到 Galveston。那很快呢，那 visit 之后他就走了。可是住几天之后啊，突然跟我说：“大哥啊，说你们家里好温暖呐、啊。”哎，因为我当时我就没意识到。我当时就是跟见到朋友啊，他能感觉到我们家里很温暖。所以弟兄姊妹，你不知道的时候，自然而然的时候，你的生活、你的家庭、你说的每一句话、你在门面前的表示的这种事情，会自然留住一些东西，会感染别人的东西。圣经说呢，我们要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好，我们继续再看一段。说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这里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为着要我们行善，这是神要预备我们所行的。那么要预备为着让我们行善，弟兄姊妹会行善，得胜的生命是要行善的生命。那也许有弟兄姊妹说了，我以前信主之前行善我也会啊。那么因信主之后这个行善有什么不同？那我们举个例子，那比如说呢，允许我举这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比如说教会有个地方啊，有一个角落里，突然一个弟兄发现这个很脏了，就落灰了。结果这个弟兄啊，就有这个想法，他就自己对吧？没人注意到这个事情，啪，最近能发现，他就去把拖布拿来，没人注意，拖布拿来，拿来水，他要把这个地方好好擦一下，清洁一下，这是一件小事，这可能是一件小事。是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也许啊，请允许我做这个不恰当的例子。那这个弟兄说，在擦的时候，他也许这样说：“这个事儿怎么只有我注意到？我们这么多人的教会，难道没人别人没注意到？对吧？为什么现在我自己在那擦，为什么没人边上出来帮帮我呢？为什么不会有执事来经过来看到呢？偏偏让我来看到？”因此这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这很好的事面里呢，好像有些埋怨在里面，也许呢有些骄傲在里面，也许呢是有些显露在里面。所以允许我这样讲，从主耶稣那里来的得胜的生命是没有这些掺杂。所以每一个在基督里那个得胜的生命所显露出来的行善，当时怎么样的呢？是不会骄傲的，是不会抱怨的，是很喜乐的，是很自然的，很按主的吩咐啊，是不让别人看见的。你左手做这件事呢，是恨不得右手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所做成的，让我们去行善的这个行善，是有多少的不同？那么最后一点，在约翰八章，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主基督说。主耶稣斩钉截铁地说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主的应许，我们信主之后，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们呢活得明白， 活得透亮，我们知道啊，我们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知道活在这个世上的意义，我们比世人呢更加知道什么事情比较重要，什么事情不太重要，我们知道啊，什么事情是暂时的，是转瞬即逝的，我们知道什么事情是永久的。所以呢，得胜的生命呢，又是满有亮光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早晨我们很快呢说到这一切呢，就是主所为我们做的一切，为我们这些因着信心成为神儿女所预备的。弟兄姊妹，主的拯救是叫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能够完全神的祝福，能够完全不受罪的缠累，能够和神一直有无间隔的交流。弟兄姊妹，这是主为我们所赐的生命。弟兄姊妹，这些道理啊，不是说一说，不是在书本上，不是理论的，也不是学问，也不是神学。弟兄姊妹，这是事实，这是主为我们所预备。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经历到底是如何？也许你跟我那样曾经有那种失败的经历，那就是我们呢还达不到，还没有体验到神所真正所赐给我们。弟兄姊妹，今天请允许我们凭着我里面的信心，凭着指着我们刚才读到的几句话，我们的宣告，那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功的，不只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刑罚，也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痛苦。主为我们所预备的乃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拯救，叫我们可以天天在地上呢，不只是仅仅得救，而是天天都有得胜。求主帮助，让我们把一切的赞美呢都归给我们，让我们指着我们主耶稣的十字架来夸胜，让我们指着神的话夸胜，让我们信心建立在神的应许上，让我们的经历建立在神的应许上。弟兄姊妹，我们不能说谎，我们不能指着神清清楚楚的话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不能指着神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话说这不一定发生。弟兄姊妹，求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但是这信心从另一方面讲，我们的得胜呢，不是靠我们压制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管住我们自己，好像我们自己的努力都能够得胜。我们压住克制并不是得胜，苦待己身并不是得胜，得胜的是主，我们领受就得着，而且我们知道主已经得胜了，罪已经完全被破坏了。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主。所以早晨这里如果有哪一位你还没完全得着和神有不间断的交通，你还没有得着神完全的胜过罪的得胜的能力，今天这个人、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他就要得着。愿是恩待我们。阿门。